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24集。高欢说的没错，这些年来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就是胡太后、郑衍和徐和。自从延昌四年，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许被拥立为帝，胡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帝国政治便日渐糜烂。这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勃勃情欲的女人，十几年来除了找情人、宠信佞臣和大兴佛事，几乎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眼看她的儿子孝明帝元许年龄渐长，胡太后不但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钳制皇帝。一旦她发现有哪个大臣和皇帝走得近一点，便千方百计加以剪除。诸如不久之前通直散骑常侍古世辉多次受到皇帝召见，马上引起了胡太后的警觉。他屡屡暗示古世辉要将他外放为地方刺史，可古世辉不为所动。胡太后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就把他杀了。不仅是朝臣，就连天子身边宠幸的道士也会不明不白地遭到太后的暗杀。总之，这个姓胡的女人想把她的儿子一辈子都当成一只中看不中用的金丝雀养着，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一对母子迟早有一天会反目成仇，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武泰元年二月的一个早晨，一匹来自京师洛阳的快马风驰电掣地冲进了我在晋阳的将军府。来人是天子的特使，他怀揣着一道皇帝给我的亲笔密诏，皇帝决定对太后集团动手，而他选择的人就是我。皇帝是明智的，在此时的北魏帝国有力量清君侧的人，除了我尔朱荣还能有谁？我即日派遣高欢为前锋，率领大军立刻开拔，目标洛阳。可高欢的先头部队刚刚走到上党，皇帝的第二道诏书就到了，他命令大军暂缓前进。我知道这肯定是太后集团察觉到我的异动，向皇帝施加了压力。怎么办？向前走，我就可能一步跨进帝国的政治中枢，左右北魏天下的命运，用尔朱荣的佩剑书写历史。往回走，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在焦灼的思考中再度接到了朝廷传来的消息，孝明皇帝驾崩了，这一年他19岁。胡太后和郑衍、徐和等人又拥立了临洮王的世子年仅三岁的元昭为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惊愕不已，同时又欣喜若狂。很显然，愚蠢的胡太后和他身边那些丧心病狂的小人走了一步臭棋，他们自以为一不做二不休把皇帝干掉，我尔朱荣就会灰溜溜地带着军队撤回防区。可他们错了，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替我打开了一条权力之路，同时又送给了我一面正义之旗。孝明皇帝在的时候，我如果执意把大军开进洛阳就是大逆不道之举，可现在天子死得不明不白，天下人心惶惶，还有什么比我开赴洛阳更紧迫更正当的事呢？还有什么比追查天子驾崩的真相，安定元氏宗庙，匡扶北魏社稷，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呢？我决定向京师进兵，铲除太后集团，另立年长之君。我把想法告诉了我的文景之交并州刺史袁天穆，因为我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袁天穆听完后不假思索地说，如果能这么做就是伊尹霍光重现于世。那我还等什么呢？我当即呈上奏书，向朝廷发出了愤怒的声讨。今闻皇帝抛弃了万方臣民，龙御宾天，臣等悲痛呼号，伤心扼腕，五内俱焚，肝肠寸断。当今天下人心浮动，众口一词，都说天子是死于震怒。臣等外闻传言，内心揣测，上月25日圣体悠然安康，26日忽然去世，此事实在令人困惑。况且天子有疾，侍臣应不离左右，宗室贵戚、大臣御医都要探望病情， 当面聆听圣旨，亲自接受顾命，岂能病危之际御医都未召来，驾崩之时身边竟无一人，欲使天下之人不感到惊愕，四海之民不为之气丧，如何可能？而今宗庙遭到亵渎，朝野之望尽失，百姓危于累卵，社稷毁于一旦，竟然还挑选婴儿为帝，致使奸庶当朝，贼臣乱纪，擅权揽政，败坏朝纲，这不至于蒙眼补阙，掩耳盗铃？如今天下战火纷飞，烽烟弥漫，即便先帝统御海内，犹不能止息，何况不会说话之婴儿，岂能安定天下？若有此事，臣所未闻，恳请朝廷鉴于臣之赤胆忠心，允许臣前往朝廷参与朝政，查访皇帝驾崩之由，将郑许等人绳之以法，重新推举德高望重之人继承国祚，则四海更生，百姓幸甚。发出这番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宣言之后，我即刻向大军发布命令，开拔，目标不变，还是洛阳。就在我率领军队日夜兼程奔赴洛阳的同时，我悄悄派遣了我的侄儿耳珠天光、亲信西义、王相等人骑上快马，先行进入洛阳，与我的堂弟担任直戈将军的耳珠世龙秘密商议废立大计，并告知成乐王元子攸，我准备拥立他当皇帝。胡太后听到我向洛阳进军的消息后，立刻召集所有王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宗室大臣们历来看不惯太后的所作所为，所以一律保持沉默。只有太后宠臣徐和站出来说，尔朱荣一个小小胡人，胆敢举兵进犯京师，朝廷禁卫足以制之，只需扼守险要，便可以逸待劳，而他们行军千里，士马疲弊，必然会被击败。太后即命黄门侍郎李神鬼为大都督，率部出城迎战，同时命别将郑继明、郑先护率兵防卫黄河上的浮桥，命五位将军费穆屯驻黄河渡口小平津。朝廷摆出了与我决一死战的架势，我不禁哑然失笑。暂且不说这几个将军无人愿意和我交手，就算他们真的要与我为敌，又有谁是我的对手？武泰元年四月初，我的军队抵达河内。四月初九，我派遣王相再度潜入洛阳，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出城。初时，元子攸和他的兄长彭城王袁绍、弟弟霸成公元子正一起渡过黄河，与我在河阳会合，将士们齐声高呼万岁。11日，我在河阳操办了一场隆重的登基大典，元子攸即皇帝位，是为孝庄帝，封袁绍为吴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而我则成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同时开府，领左右牵牛备身，封太原王，再赐十亿二万户。至此，北魏帝国已经完全落入我的鼓掌之中。那一刻，我面向洛阳，心花怒放，连天子都是我一手拥立的，整个北魏天下还有什么是我办不到的？只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短短三年之后，我竟会命丧元子攸之手。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年轻天子，亲手终结了我的使命、我的梦想，还有我未竟的英雄之路。当然，武泰元年四月十一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元子攸和我都不知道，我们终将走到你死我亡的那一步。年轻的天子在阳光下笑得极其灿烂，他望着我，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感恩戴德之情，我报以淡淡的微笑。那一刻，我在心里说，现在你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为北魏帝国的天子，可你不要忘了，你也是我的金丝雀。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